好，大家翻到创世纪。创世纪，我们今天一开始两节创世纪一开始比较麻烦，事情比较多，所以我们这个速度会慢一点。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读。看到了吗？好，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预备起。
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
两节，就两节了。那我们可以看今天的讲义放在这里了。这个创世纪，首先说这个名字的话，我们知道它就来自于起初，英文翻译成 in the beginning， 原文也是一个起初的意思，所以这个这卷书的名字就来源于这个它的头两个字。可以说那很多这个圣经里面的书信命名都是这样命名的。那创世纪一开始就是从这个天地的存在，它的来源开始讲起。那其实我们任何一个文化知识啊，它一定要回答的、回避不了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起源的问题。有的人可能给不出一个具体的起源，模糊的，有的是一些神话，但是他总得找这么一个根，所以各种文化里面都有。我们的中国的就什么盘古开天地，对吧？那有的呢，那个像印度教就说是什么一个什么地球坐在什么乌龟上，乌龟又在一条大鱼上等等的，有的是说没有起源。所以其实呢，起源是一个每一个文化都要必须面对一个问题，就是不仅仅是说我这个物质世界的起源，对，然后人的来源，它其实涉及到的就是一个我们是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话，也就不知道从哪里去。那如果把世界的起源看作是一个没有无始无终循环的话，那你的命运本身也就没有一个目的，反正就是转圈呗，就跟佛教似的。那转圈的话就无所谓，就没有，也就没有目的了。所以有起源，这是要回答一个文化一个根本问题。同时呢，那有起源也会引发出另一个问题，就是才会讨论到一个目的的事，也就是人生的意义啊、人生的目的啊等等的。所以任何一个文化，你真追溯到最后的话，那就会有这个回避不了的一个问题。我当初信主之前的时候，问很多人的问题就是我不知道人生的意义是什么。问很多人，很多人就说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太忙了，我不去想这个问题，想也想不明白，干脆就顾眼前的生活吧。这是很多人的，你如果严肃一点让他问这个问题的话，他可能都给不出一个答案，或者说最多就是从世界从原有的文化里面找到，他说信吗？哎，他很多就是一个文化传统，也不见得信。另外说到起源，那我们圣经给的一个起源，还有提到一个就是又回避不了一个问题，就是那你又起源，那起源之前呢，大家总是都会问起源之前是什么呢？无的问题是吧？但是对我们来说的确无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我们一想就是有，当我们想的时候，我们的思考本身就带着有那种真正的无。我们想象的真空也好，还不是一个纯正的无，知道吗？纯正无是连概念连什么都不存在，所以呢它超出了，可以说无真正的无是个什么，它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力。所以这也是说头两节我们非常难查下去的一个原因，就是很多的解释又受到我们接下来后边看的一些什么什么，尤其后来 近代这个进化论影响，所以大家就给出很多。那圣经也没有提说那个到底怎么样，只一个上来给你一个开始，这个开始就是开始创造了。那开始之前呢，那所以这个问题呢，就好像比方说让我自己回答，我在被出生之前是什么样子，我没办法回答。其实我是不存在的，我没办法回答。或者说我是看着我等我长大了，我看着别的我自己的孩子或者别人家孩子这个生育被孕育出生的这个过程呢，我可以推算说我也是那样子。但是呢问题是人的出生你有重复的，你我自己没经历我自己的，但是我能经历我的后代的，我其他人的。可是宇宙的创造的话，它是一次性的，它没有这个重复，我不能再回头再看一下宇宙再创一遍。所以这样的话，对我们这个知识的想象来说，我们总是想象它建立在我们现有认识的一些经验去推测，根据我们现有的一些知识概念去推测那个之前的。问题是之前的有黑之后的这个是它属于完全不同的，它不再重复了。所以我们很多的猜测你都只能说是一定猜测，而且是建基于今天的知识基础上的猜测。就好像如果你看你没吃，好多北方人没吃过榴莲的话，你要想给他讲明白说榴莲是什么味道长什么样子，你只能说臭，有一股臭味儿，但又有甜，那他就会尝想这个臭是什么，臭鸡蛋味儿还是臭，他一定要借用他已经有的观念里面往这靠。哦，想象了半天，最终哪一天吃了他说哦原来是这个味道。如果他不吃，他永远只是用他原来经历的那个想象去想象那个去。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在讨论到这个起源，甚至别人老是问啊，那个被造之前是什么样子的时候，这个就很难回答的一个问题。而且神在这里一讲到一创造，其实这个有的开始不仅仅是一个空间，还有一个时间的开始。那对我们人来说，我们的思考，我们的思维就有两个基本的维度，一个就是空间，一个时间。无论你想什么问题，你仔细想一想，你会发现你脱离不了这俩概念。你脱离了俩概念的话，你的脑子没办法转，你的概念逻辑也好，因果也好，概念也好，什么东西的它都有这两个因素。可是在宇宙被创造之前，也没空间也没时间。你想象一个没空间没时间的，你使用时间和空间去想象一个没有空间和时间的，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这个思考过程是非常难的。嗯，对，浑沌也不是，它是无，它是无，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之前，但是，这是讲到的一个，就是说，起源的问题是任何一个知识文化一个根本问题，它是任何文化一个第一个问题，也是我们开始建立我们的知识概念。其实我们有时候我们不去想这个问题，但事实上那个问题在我们那里，它在影响了我们的知识结构里面有那个东西，一定放在那里，你回避不了，也就是说你回避不了这个问题。那说到这里，就是说当基督徒跟你将当慕道友不信主的人，他会给你提出这些各种辩论的时候，就是说他们会说，哎呀，你们就是神这么说一个创造，你们就这么接受了。但你不要觉得，不要被他这种好像觉得说你们这样很愚昧就被吓住了。其实你可以追问下去的话，他找不到任何一个更合理的答案，他的答案更荒谬。我们这个是说，我们是一个有位格的神创造了，怎么创造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是个神创造，对吧？他呢，他会给你解一堆是更没有不靠谱的答案。所以你给他辩论的时候呢，不是说争辩能够带人信主，但是呢，你能找到他本身的，知道他的逻辑的那个，他的理论的那个也有那个错误的地方，你只能从那里攻击他。对于这个呢，我们只能说，哎，神这么宣告了，那怎么样，那这是神做的奇妙的工作，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来做的，对吧？他的大能尤其在这个时候创造。另外一个维度就是说，我们要从一个另一个角度就讲，就是针对摩西，是针对当时的，我们知道他是在旷野里，对那个 出了埃及的人讲的。我们上次也讲说，你要解圣经的时候，你要知道作者是谁，写给当时第一首是写给谁来读的，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因为你写这个的时候就是带着目的的，对吧？那在当时的环境下写，你就知道他的用意是什么呢？当时他是带领这个以色列人出来的，他要告诉以色列人，就是说是谁带你出来，神，这个耶和华神是谁呀？是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主，对吧？你们现在从旷野出来，从埃及出来进入旷野，下一步要进迦南的，这个创造宇宙天地万有的主带你出来要进迦南的，那你还有什么可怕的呀？明白吗？说第一你没有什么可怕，第二这是他给你定的这个旨意，所以就是说不是仅仅是告诉我们这个啊宇宙的来源，而且是针对当时的犹太人他要面对的下一步要走的路讲的。哎，这就是信息。所以今天呢，你往下边这一衍生的就是今天对我来说，我其实虽然不是那个字面上我是在那个旷野像埃及人上，但是也有一种类似的现象。为什么呢？我也是被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是我的神，他做了我的拯救，他是什么呀？而且他对我有个目的，他把我拯救出来也要进入到一个更美的天上的迦南。所以这样讲的时候呢，那连宇宙万物创造都是他创造的，还有什么事情搞不定的？我还有什么可惧怕的呢？对吧？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所有的查经呢都联系到我今天应用，否则的话往往就会把这个纯成为一种知识。纯通认知识对我的今天的生活，对我的话，就是说神对我最终生命或者激也没有什么激励，也没有什么改变，我反正就是了解了一点知识而已。等我遇见我的事情的时候呢，我发现还是好像那是知识，这是我今天所面临的处境，我该怎么解决，我还是原来怎么找去哪儿找方法，今天还是去哪儿找方法。所以怎么把神的话看来是很久远的，写给好像是不是直接面对我的，但是他是怎么应用在我身上的？所以这一段我们上次说你要问几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哎，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他是对我们讲的。所以摩西当时呢，因为你想带领犹太人他们从那个埃及出来，他们当初在埃及已经生活了400年了，我们现在第二代在这里出生的就马上把中国的东西基本上就忘了，不要说400年之后了，400年他能继承，他肯定学的是当地文化，对吧？他再是一群人自己住，他也是肯定受埃及的文化。所以埃及那种文化，如果我们稍微看一点历史考古的话，那我们可以知道说他们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当时周围文化给他们灌输的观念，他们会认为是这样的，认为各种各样的方式。所以现在呢，要重新要建立他的信仰的时候，就要从起初开头开始，从世界的开始，从整个的人类的就是诸本溯源的，要告诉他们来龙去脉，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你的。所以这样的话，这是针对他们的话，也是清理一下他那个过去，就是说他原有的文化里面给他留下来那些东西。这是说这个头两句，这是个一个基本的，就是说一个神学概念。这里面那仔细挖掘下去，当然还会很多很多了。另外一点就是说，这个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第一句是这样一个宣告，它就是我们要对待神的话有一个态度是什么呢？很多时候不是 argue 给别人 argue， 很多时候也不是说用我们的头脑想清楚。神跟我们讲话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宣告，神不一定给我们解释的很细，宣告就是这样的，你就听就好了。一种情况是什么呢？为什么不敢？因为我们要给你解释，你不明白，明白吧？就像神怎么做这个东西的时候， 他是他的智慧意念远远超过我们，我们的智力不足以能够了解他的智慧。你给他解释什么呀？你对一个小学一年级的刚刚开始认字的一个人，你非要给他讲一个大学的事情啊，你给他解释他的能力提到不了那个程度理解。所以这是一方面，就是神很多不仅仅是这一节经文，其实到后来有很多说，哎呀，神好像不给我们解释，就是我们听不懂，对吧？这是我们的智力上犯罪也好，有限性也好，我们听不懂。第二点，神更重要的是他作为神，他要通过这种说话的方式，其实在建立我们应当以什么样的关系和他相处。如果每件事情都给你解释的话呢，你要知道，那你慢慢的就成了，就是说你不给我解释清楚吗？你不给我解释清楚，我没明白，那我就不需要听了。但宣告是带着权柄的，对吧？宣告的意思就是因为你是知道我是谁，所以我才需要顺服，而不是说我说的内容你怎么想得很明白了，对啊，想透了该怎么样我才去做。不是，因为我清楚的知道说话的是谁。所以我们今天其实给孩子教导孩子，我们很多时候问孩子会方会问 why， 就他问 why 的时候已经不顺服了。我跟你说为什么，他说 why 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说服我，你要诉诸于某一个什么什么理性也好，什么道理也好。 why 你要回答 why， 为什么？因为我是你的父亲母亲，这就是 why， 对吧？
可是现在很多的教导说你不可以说 because I say so， 因为我是妈妈。现在很多的这个，
所以没有权威啊。所以这就是今天西方文化没有权威啊。所以当你给他每一次 why 解释清楚的时候，他等于就是说，哦，因为你说服我，让我清楚了，所以我才能接受这个命令。那我也不是接受了你的命令，对不对？那什么叫顺服？这个人和人之间关系，为何和为何之间关系，人和神之间关系，那关系的根本在于你们之间的角色不同，一个是发命令者，一个是顺服者、接受者，就是这样，从他发出来的你就接受，不是说要经过一番这个接受者的讨论、解释、讨价还价等等的。所以对神的话，神一方面就是很多东西是我不告诉你，像约伯受了苦难，问到最后了，神还是没告诉他，对吧？但是约伯最后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呀？对吧？约伯到最后的时候说：“我从前封为牛尼，
如今亲眼见。”
然后呢，就说我们对待神是永远有这种有未知、有敬畏的。如果你什么都想清楚了，你真的就不是真正敬畏了。
像你像我，有个问题，不知道。这是适合就专门来讨论一下，比如说恐龙，这是一个
这个我们在后边会讲，
意思
一会儿会讲，一会儿会处理这个问题，待会儿会处理啊，到后边科学主义啊，进化论的地方我们会提到，现到最后你看 C 下边就会有，待会儿会有，所以神的宣告我们要清楚，读圣经的时候是说这是。就像先知们一上来说耶和华如此说，因为是耶和华说的，下边他才有权威，不是说的这样你听着多有逻辑了，你会去听多有合道理了，多实用了，通通不是。你要带着这样一个心去读神的话，犹太人以色列人出错就出在他没有，其实他后来包括你要读他的历史，他们怎么和这个国家联盟那个国家联盟用这种方法，这个就是不是不按神的方法，就是他就是违背神嘛。他觉得用他的头脑觉得，哇，那埃及这边我夹在中间一个小国家，我当然要靠一大国了，就是今天在做事嘛，对吧？我抱一个大腿，他就能帮我打仗了，帮我就安全了。但神一直说的就是，是我是你的神，我在保护你，你听我的。所以先知的讲话，所以我们不仅仅看到讲话的内容，我们要更看到讲话的口气。讲话的视角，而且是讲话这个视角口气里面其实已经透露出来领受者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领受，该怎什么样的态度来接受。所以我们说这样讲的时候，对神的话要有一个，为什么说要有一个恭敬的心，为什么真言说啊，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 就是你听面对神的话的时候，有没有这样一种，就是哦，一种神圣感，就是神的话是在这里，他是对我讲的，是有权威的，不是说我要明白不明白我都应该顺服，这是基本态度。不是说我要在那里去 argue， 当然我想尽一些办法能够深刻的理解，这没有错，但是我们要不要听，要不要顺服，这不是一个可讨论的问题。不能加条件说因为我这个不明白了我就不顺服了，因为这样了我就不顺服了啊，我就可以改变，不是那样。所以这是神的一个宣告，而且在这里面处理到一个，就是我们常常和别人问的时候，尤其后边的进化论话会提到一个，就是说什么自存的概念，就是我们说从无到有的创造，那不管从无到有的创造，它有一个什么呀？就是说神本身没有一个开始，就是人宇宙会有个开始，但神本身没有个开始，是这个没有开始自有拥有的神给这个宇宙一个开始。当然很多人呢他在使用自存的概念，但是呢他并不清楚自己在使用自存的概念。比方我以前给一个人就是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受这个进化论影响，那他就问我的问题的时候就常常问说啊，那宇宙是神创造呢？他就问那神是谁创造的，很自然问这个。我说神没有人创造他，因为他是那他就在那儿，他就是自己就是无始无终的，他创造了宇宙，对吧？他不是被造的，他是创造的。哎，他接受不了，他接受不了一个神不被创造自己存在的。但是他马上，那我问他，我说那你觉得宇宙呢？他说宇宙就是这样的，没始为终的。当他说宇宙没始为终，其实他已经接受了一个自存的概念，对吧？但是他在反对我说神是自存的时候，哎，他就觉得这不能啊，他一定会有一个来源，说神一定会有个来源，怎么会啊？可是他马上又把这个自存的概念捡出来，所以这是一个人在讨论的时候，他有个逻辑的后洞，一个漏洞。那他把宇宙认为是个自存体，我是说神是个自存体，但是他不清楚这种差别真正是在这里，他却认为，好像我认为他是。我拥有我使用了一个自存的概念，好像就是很可笑的，但是他同时使用一个自存概念，他不觉得，他没认为他这个，所以这是一点你要给他们，在有人传福音有人在辩论的时候，这是他们背后的一个盲点。但就这样我给他点出来，他听不懂，他听不出来他这个逻辑里面一个错误。我说神是，我刚才说神是自由拥有的，你说没有任何东西是没有来源的，一定是被定出来，但是你马上你又说宇宙他就是在那里，就是这样的，哎，他就愣住了，但他愣完，他还是没有明白过来，你知道吗？所以这是自存这个概念呢，可以说对我们这种被造物来说，我们只能到此，就是说他就是自存的。他为什么自存？我们讲不出来了，啊，我们没有办法讲出来。那物质呢，不是永存的，那只有神是自存的。那物质不是永存的，物质不但是被造的，而且物质的存在也需要一个自存的神的支持。他自就说不仅仅是说它的来源，它从无里面有了物质界，有了地球了，它存在下去没有一天不需要神的，没有一刻不需要神的。啊，不是说哎神把它造好了，然后神就走了，它自己就按照自己的规律去运转了。这种讲法是后来牛顿这种把这个受牛顿的机械物理学这个影响之后产生的一个自然神学。自然神学的特点就是一个比喻，就是说宇宙是一个钟表，神只是个钟表匠，来把这个钟表造好了，嘎嘎嘎把这个弦给他一上完了往那一放，这个钟表匠走了，你看他自己就可以自己转了。所以他就认为这个宇宙呢他会承认，自然神论会承认说是神创造了宇宙，但是呢创造了之后呢，神给把物质也放好了，把定律也放好了，什么也都放好了，然后神就去睡觉，然后你就自己 run 去了，你明白吗？那这是自然神论的观点。这个自然神论的观点对我们今天的人的影响非常的深，很多时候我们的思维是会按照这种模式去想问题的。 就是说自然神的一个很大的观点，就是说我们强调规律，但是我们不强调这个有位格的神对这个规律的支撑，甚至于他的介入，我们统统把它排除出去。我们会说，我们会甚至会承认说这个规律是神创的，这个物质是神创的等等，我们都承认这一点。但是呢，好像这个规律是在自己，在这个世界按照这个规律自己来转。很多时候我们的逻辑会犯这种错误，就是我们没有不知道神是一直在，他用说什么，他用他的全能的来掌管着万有，在托住万有，他是无时无刻的在托住万有。
那这个自存是不是只有神是自存？
对，
除了神之外再没有任何自存的。
对，只要是被造的它就不是自存的，
包括这个天使撒旦，这
全是被造的，
全部都不是，就是自存只有一个
是，就是神，
那就是神。
对，这是我们读的。所以那所以我们可以翻到出埃及记三章的14节，3章14节，从13节这儿可读吧，我们一起来读。
摩
西
对
神
说，
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己拥有的。又说，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所以英文就是 I am who I am。对，就是我，就是我，我，因为当我们对一个事情一旦命名的时候，给它定义的时候，你一定使用这个关于这个事物和它周围的东西，来给它定义。你比方说，我定义你要介绍一个人，那我会说我的父亲是谁，我的母亲是谁，我出生在哪里，在哪待过几年，在哪干过什么，对吧？你要用其他的东西来定义这个东西。那因为神是自存的，而且神是在没创造物之前他就有，他没有，你不能找一个其他的，就是一个参考点，参考的东西来定义他，他只能用他自己来定义自己，就是我是我，我是永远不变的，我做什么也都是我。但是这个我们这个里边就是一个逻辑，一个思考，就是说你给任何事物，你不信你随便给任何一个事物下一个定义，你不能脱离周围的环境。哎，可是当神自己来存在，没有，也就是神没有环境，其实我们的思考什么的，都很多的对其他事物的思考概念，神都不在那个 category 里面，不在那个模式里面。所以有时候你要听这个说啊 I am who I am， 哎呀，好像这个你这个回答那个这个很那个叫什么呀，这个是一个耍滑头的，对吧？啥也没说，我跟你说，但是你仔细想深了，他是只有神能这样说，而且他也只能这么说，他不能说，他最多介绍说我是雅各的神，这是一种关系，只是告诉你因为你是雅各，跟摩西的话，你是雅各的子孙，所以我通过你，通过知道雅各知道我。但是真正的定义神是什么的时候，给个名字就费劲了。
这个自存的这个反义字是什么？
被造的
。就是依赖于另外一个事物才能存在，他自己不能独立的。就是个被造，所以只有神是自存的。那另外我们可以看到接下来第二节里面说到这个从无这个，他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这些都是讲的是一种从一种无形的状态，到后来我们说要有光，整个的创造，也就是说神创造从无到有，并不是意味着八就这一刹那就所有都全 ready 了，全创造好了。神创造有一个过程，包括后来边六天，对吧？这个创造是有一个过程，神创造有一个过程，先创造什么后创造，它有个过程，有个次序。所以 那个他在这里创造的时候，先一开始他天地有了，但这个天地有了之后呢，他还属于一种混沌，一种空虚的状态，是一种没有形的状态。所以到那个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到后来的话，那为什么神要六天？神不能一天把它创造完吗？神不能一秒把这个世界啪就成这样吗？神完全可以，对吧？他完全有这个能力，但他为什么要发，要一定要用六天这样形式，然后又要到第七天休息呢？所以这个七天的一个循环本身显明了神一个很深的一个，从创造开始所定下了一种次序。所以从这后，我们如果下一次我们再讲这些三日怎么去做吧，你会发现从创造之初，神一直强调一个什么呀？ order， 要有秩序，要有规矩。和秩序相反的就是混沌，就是渊面黑暗。那神是把混沌带进了什么呀？带进了这个有秩序的。所以光把暗和分开，你到后边还有空气什么分开，它都是要创造一种秩序，有一种分别。那其实我们被拯救，我们属灵的生命的救赎也是这样的。我们在被救赎之前，我们的次序是乱的。神为什么救了以色列人之后给他律法？律法都是把他从一个混乱的状态，我们今天说的有些国家失控了，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成为一个什么状态啊？打砸抢啊！不要说那个小国家了，就算美国出现一次大停电，啊，街头上有时候就出现过呱呱呱砸，对不对啊？但我们今天有很多时候有人抱怨说，啊，警察也好，花那么多钱，好像说这是很对这个警察司法系统等等的这种规矩，感觉好像他们都警察也腐败等等，说了一大堆。但你没有次序事实，这人马上进入到混乱状态。所以在这个圣经里面，从一开始就说混乱属于神不喜悦的一个状态。神的创造是第一次的创造，物质界的这个创造也是一个从一个混乱到一个秩序的过程。
但是这个混乱呢，也是神创造的。
是神创造，但是我说的意思就是说，神创造是有一个过程，神最终有一个过程，要展现出来一个过程。神可以一秒钟啪出来，地球人什么都到了，对吧？一开始就是神故意显出这个，所以说他就这个过程，他启示出要让我们明白什么。神有能力这么做，就好像后来，他们就是说到新约里面说到，神本有能力一下造出一万人，但是呢他却不这么做，他却非要单单造一人，由一人再生出来。就是神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方式，这个方式本身，这个过程本身启示了他的性情，启示了他的属性，要让我们学到东西。所以我们属灵的过程也是这样一种，就是一种这个从一种无序要进入到一个有序有规矩一个状态。我们信主前是一个颠倒的状态，我们不认识神是神，我们的各种关系也是颠倒的状态，是混乱的状态，是不一致的。那神救赎我们之后呢，我们就开始要过属灵的敬虔的生活，就是回到神的心意。神是万事有他的次序，按照他的次序来行啊，凡事规规矩矩的按照次序来行。所以圣经上讲的就是说，所以那个后来那个神说，那个宋尚杰解经比较灵异的，他解这个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他就只是说神如光进了我心中，然后我就醒悟来信主了，他就那么去解释，很灵异的。那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启示录里面，翻到启示录最后21章，对，我们看第一节和第25节的第一节。
我
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25节，在就是21章的25节。
城门
白
昼，
总
不
关闭，
在
那里
原
没
有
黑
暗。
所以到了，你看，关键是21节这里面有一个 说没有海，我们觉得没有黑暗，只有光明。我们这个黑暗吧，光明吧，这个对吧？黑暗表示坏的，我们还可以就是觉得理解，但是没有海。这其实就是在圣经里面，这种海代表就是一种混沌，一种毁灭啊。不是我们今天去海滩上，哇，这大海多漂亮，没人休闲。不是海在这带领，你要后边这个洪水的审判等等，说海没有眼泪，没有海，
代表混沌。
对，海是一种混沌，混沌也是这种渊面混沌的状态。所以就是神的创造是一个把混沌混乱进入到一个秩序的状态。你看我们其实说白了，人也好，动物也好，那真是把这个物质，看着细胞也好，看着里面分子结构也好，用的东西一样，对不对啊？那不同是什么把人和动物和这些东西我们不一样呢？有一种讲法，当然是说我们的其实这个原子啊、分子啊这种结构、这种 form 造成了我和它不同，把它分解了就一样。所以神的创造，就是不仅仅是只是一种单纯的物质，这物质之间还有一种这种形式，给他们来做一个界定。做一种区别。所以它是个有序的。另外这个神的创造有个开始呢，也表明万物呢是有个开始的，那不是轮回的，不是循环的，有开始的，也就是说历史也是有结束的。那基督教的历史观是一个线性的历史观，是线性的，它不是一个圈的，像佛教似的转，它是线性。线性就是有一天它会就目前我们这个历史状态是会终结的，就是新天新地耶稣再来。当然那个东西新天新地耶稣再来了之后还是一种存在，但那种存在已经跟今天的存在不一样。那时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存在的，我们不知道，不好想象。但是以目前我们现存的这个历史，这个宇宙，这个每天太阳在这转着啊，它不是，虽然太阳在这么一圈就是每天在这转，但是整个的历史是有一个开始，是我接触，它是一条线性的。
讲到这个地方，我想起最近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我一个同学给我发了一个微信，在那个微信还是关于美国的，好像在佛罗里达还是哪个地方，说有一个小孩一出生，他就讲，他说我以前是在纽约，他说我的上一辈子是在纽约，我的爸爸是个警察，然后他做了什么事情，后来在一阵资金中被会恶人给打死了，然后反正他讲了很多很多事情，后来他们说他去查看，哎，还
真有
这么一个事情，
嗯，
当然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可能偶尔过一段时间，可能我们就会听到这种故事，就，但是他们这个就是这根据这个佛教来的，就是人都是一个轮回，
又推到投胎了，
是这个对，又都，这个事情我不知道，也许是真的，也许是假的，
这个事情就是说发生的是真的。但是因为有这个邪灵的那个附在人身上，可以讲这样的话，并不是说这个人他就是上一个人死了又投胎来的，知道吗？这个事情见过，我们家这个不远一个邻居那个就有这个人，他从那个也是邻村没多远，他是嫁到我们这边，但是呢，这个女的呢，就是用农村原来那种那个说法，就是说他的体质比较弱，就容易招这种被鬼附，你知道吧？他就有一次，就是我那边那个对门那个邻居，他就我说，他有一次在地里干活，在碰看见人家在那儿，他就给人，这个人呢，我们那个对门邻居的男的特爱跟人开玩笑，见谁都跟人开玩笑，他就给人开了一句玩笑，他说开完那个玩笑我就后悔了，那人开始发泼了，整个控制不住了。然后那个人每一次这个出现这个现象的时候，他就会换另外一个声音说话，谁呢？就是她丈夫的哥哥。但是她丈夫的哥哥比她丈夫大很多，而且是在很早以前，反正不知道多少年，打仗的时候在南方死了。他的年龄或者什么的，他根本不知道这个人，他是不可能知道这个人的事的。但是到了那个时候，他就把那个人的事，那个用他的声音，用他的这个口气，就把他当时知道的事就说出来。那上年纪的和那个人认识的人一听，就说：“哎，他说的是那个人的事儿。”从这个推断来说，这个女的，她是这个年龄或者各方面，她是不可能知道这些事情。
这是你经历过的，
这是我们，对，这就是我们邻居啊。
我是没经历过
这
种事情，
这是我们的邻居啊。嗯，这种事情是有的，这个是有时候会碰上。但是这些东西就是说魔鬼他要用这些事情，哎，圣经也记载了嘛，那个魔鬼附在人身上，所以是有灵界的。我们有时候今天还是这个受科学头脑啊训练太深了，我们总是就对这个灵的东西好像总感觉是好像有时候拒绝的，这没什么稀奇的。那我们在温哥华时候有一个牧师，他原来在中国的时候，他也60多岁了，当时也经历文革，但是呢他妈妈当初就在尼托生的教会来着，然后所以他也是后来这个二代的信主。他在中国没出国之前的时候，他在上大学的时候，他也就到处，反正也在其他地方讲道啊，去这个服侍。他在中国服侍，他就说他见过好多次这个被鬼附的，包括这个被邪灵附的。那其中有一次就是说这个邪灵附那个有一个姐妹，那个姐妹为什么被附呢？其实就是她看到别人说方言，她非常想要，她嫉妒。他一嫉妒，这个邪灵就上来就
被魔鬼
就被利用了，对，立足了之后说，他一那个一犯了的时候，那个魔鬼上来一个女的，你上来两条大汉按不住他，你根本按不住人家，那声音说话什么都全变了。然后说他另外有俩姐妹去那个去那个想去给他赶鬼，跑去给人赶鬼，一个人赶鬼，你知道人家说什么吗？人家在那取笑他说，你呀、啊、就凭你呀、啊、你让谁谁谁来吧，他还可能你犯这罪犯那个罪，他在那叭叭叭一下点你，这个你就从来你自己偷偷犯的罪谁都不知道，他全给你点出来了。那些人吓得立马跪那儿就开始认罪了，那就是这样，那他怎么知道啊，你偷偷摸摸的你根本都不知道的那个很隐秘的罪他就点了。所以后来说他，这是他自己亲身跟我讲的，他自己亲身经历的，他说他后来祷告什么各方面他们花了很大的劲把这个人这个鬼赶出去，赶出去之后，现在这个女变成一个很爱主的人，但是同时她对这个灵的东西就非常 sensitive， 非常敏感。
我们 actually 碰到过哈、啊，
对，
我们两个 actually 啊，他那时候还在那个念研究所是在 Missouri 的时候，我们去那个就是那个啊。那个基督工人中心，我们每一年就是春天夏天它都有春令营夏令营是吧，然后那一年我们去的时候就周同培是吧，周同培，然后就我们的房间，我们家，我们那时候有两个孩子，我们的房间的对面就在我们的对面，他那个宿舍那个就在我们房间那个对面是两个女生住的上下铺，就半夜我们都睡着了，然后后来就反正一阵混乱是吧，大家都起来了，就对面那个有一个女孩子，她本来不信主的，她以前就是拜鬼神的那种，就是求神问卜拜鬼神啊，就她跟朋友来参加这个夏令营，然后这个就后来她就信主了，她那一天她就要信，就信耶稣，他愿意接受耶稣。就那天晚上他们在睡觉的时候，这个女孩子睡在上铺，下面还有一个女孩子，就这个上铺这个女孩子就整个就腾空嘛，然后就在床的外面这样
飘，
就把下面那女孩子就吓到了，她就叫，她说这个 what happened 哦，就怎么了，就这个女孩子就被吓醒了，他就掉下来了这样，然后后来就冲腿就往外跑，开了门就往外跑，后来那时候他这个女孩就这个他那个室友就大家都起来了，后来那牧师什么都他们都去，后来他们有去处理，我们就没有，我们那时候
我们有孩子在，
我们那时候还有孩子在，所以我们有两个小的孩子的，然后我们就在房间里面。第二天后来牧师有跟我们讲，牧师帮他祷告什么，他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这个人这个女孩子她以前自己是非常亲鬼神的，所以不是每个人都会有这样子的事情，是她自己去亲鬼神的，所以等到她要信耶稣的时候，这些鬼 不放他，不愿意放他这样子，就要就是说，就那我本来是靠你吃饭的，
对啊，
现在你去信了耶稣，那我还吃什么那样子？
对，
所以就不愿意放。但是后来好像，
对，
也是牧师他们为他祷告什么的这样。那我这是我们亲眼碰到的，亲眼看到的。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他给我讲的时候，就是说你有时候我们没经历过的时候，有时候好奇心总想说，哎呀，我什么时候也能看看，什么时候也经历。就像他说，他真经过，他就是说这个东西你真的是不要求，你碰上了，你还得好好保守那是不是邪灵，那个东西你一沾上了，你可难弄的。说他那个就是说，这个赶鬼，那个赶这个邪灵那可费劲了。
以前耶稣赶鬼很简单，
他有权柄，他是啊。我们就很多，你们听那个那次是不是台湾有个叫是刘勇刘什么长老来着，一个很有名的
吴勇，
对，吴勇长老，他写他那个就是他说那个他们有的姐妹去给人赶鬼了，进去之后吓得屁滚尿流跑出来了，他不赶人家的，被人家赶出来了，你知道吗？因为人很凶恶的，那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说信息软弱？就像他们的，他去跑那儿去赶人家，人家讥笑他，因为他邪灵很知道你的软弱在哪里，是吧？你心虚吗？他就专点你那个地方，一点你，哦、是我没有。其实就是他没想明白，就是说我赶鬼不是凭我多圣洁，我是靠耶稣的名，所以他上来说我是靠耶稣的名。你这样的话，你就不怕他取笑了。如果你要是说，你想让自己人家一点你，你一羞一害羞一觉得羞耻了，哦呀，是啊，不行了，那就中了他的计了。魔鬼他们是非常非常狡猾的，嗯，非常非常狡猾的，你跟他拼不过这个心眼，你只能用神的话坚定在神那里。
这个我们基督徒最容易被打倒的
就是
这
个，他很清楚，
他说你是谁啊，
对啊，
你自己还这样
这样的，就这样，
我们一听我们就马上就
觉得，对啊，
完全气全，
对啊，气馁了一下就，嗯，他经常用的就是这个，所以他在那儿说取笑说，你就故意让你，哎，你换另外一个人，说不定还差不多。你就说，你知道吗？哎呀，去，他谁的名字，什么事情，他叫得很，哎呀，叫得很清楚。所以，那这个有，还回到这里说，创造神的宣告是说，我们要凭信心去接受，不是靠经验可以经历的。因为六天创造这件事情发生了，结束了，你在这个世界只能看到创造之后的一个有秩序的，那神怎么是一步步从一个无秩序，从开始好像经历爆炸大爆炸爱好或者什么样，我们没有在旁边看着像放电影似的，神把这个事情做一遍，对不对？我们没有，所以我们今天过去的东西，神只是从这个角度跟我们描述了，我们没有办法穷尽一切的可能，很难去想象出啊，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但是也因为这个呢，就产生了接下来一些争议，尤其是到科学这个起来之后呢，这个有了很多的发现，有了很多的，他们科学慢慢形成自己的体系，形成自己的知识，形成对世界的解释，尤其是近代科学出来之后，他通过实验，通过这个对实际世界的改造呢，他在人眼里发现它非常见效，它立竿见影，很多东西变得很快，你能通过事情看到，因为科学它是很强调的是一个经验，是一个实践，所以它是马上能验证的东西，它才会成为有效的，它不能验证的东西，它不归在这个科学体系。所以科学的产生就是本来原来的定义，它就是说一门学科，它是很狭窄的，像是化学，哎，它就研究这个，物理它就研究这个，它很强调它这个因果关系理性，然后还有实验的结果，它讲究的一个什么呢？客观性。所谓的客观性，你今天你发表一个论文，你一定把这个实验环境都给人写清楚，对吧？那人家另外一个人完全按照你的身份，一定能重复出来结果才说你这个有效的。如果人家重复半天说，哎，我们都做不出这些结果，你怎么做出这些数据？你肯定就是造假。所以科学的条件它是强调客观性，那它强调的就是在这个世界能衡量的、能观测的、能量化的、能可操作的，按照一个严谨步骤能出来的东西我才接受，不符合这个规范的，哦，其实最开始的时候说不符合这个的不在我的研究范围内，但是慢慢大家把它捧得太高了，以为说什么东西也得符合它，不符合它就是假的，就是不科学的，今天这个不科学，科学就成了一个形容词了。 原来科学只是一个名词，慢慢现在成了是科学，成了衡量一切的标准了。尤其现在你像在中国这些大陆，就这个从五，其实从五四之后推崇这个科学之后，大家就是什么事情只要一挂一个科学的名义，哇，这个这就立刻高起来了，立刻就成了真理。无形中我们把科学和真理好像对应起来了。科学我们只能说，第一，它有很严格的受限的范围，它不是可以应用到任何领域。第二，任何其实一个科学的学科，它的根基它都没有办法自证。你要知道这没办法自己证明自己，它都是放在那里。你比方说最严谨的像数学的最的根基就是放在这里一个定义，这个定义也不是一个论证性的定义，其实是一个描述，就是集合。什么叫集合啊？好嘞，然后从上开始定义什么数，一二三，一加一等于几，怎么去定义才开始推。那这个你跟我说定义为什么这叫集合，为什么这样，他也没办法回答。你知道吗？任何学科你自己找下去，它都有一个开始点。这个开始点就是说，我放在这里，我也没办法证明它真假。我们反正这么用，从它之上开始建，做实验，做什么也好，推出来。所以说，这也就是说，我们又回到了，只有神是自由的、自存的。科学我们只能从一个点开始，我们谁都没有办法处理我们自己根基的问题。所以不要被那些高举科学的人吓倒了。你真要追他的话，真正懂得的这一行，完全懂得的人，他知道他的根基是什么，他知道他的根基他是没有办法证明，他也是凭信心接受的。说白了，至少他没有办法给你证明，他知道说我没有办法用什么东西证明。这是做数学的，真的是问你要问他，他就知道，他说我真的回到推到最后，我是没有办法证明的。那数学都是这样，何况啊其他的很多其他的学科呢？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所传福音的对象可能非常受这个科学主义的影响，你要知道他的软肋在哪里，你要点醒他的就是科学只是在这种范围内在做重复，它不是一种永恒性的东西。科学本身在也在不断的他自己的修订的自己，过两年他又推翻一些结论，又要开始战争新的，这样
对，已经被推翻了。
对，所以他是建立，就是他这种方法论本身就是建立在，就是我做过几次实验之后，在目前这段时间我看他是 work 的，他就是这样的，我就接受了。但是再推几年的，或者再新的东西进来的，他还是不是这样的，他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所以可是人却错以为他是个绝对的，一个永恒的。没，这是今天所有科学其实有一个问题。所以他非常严，他是盯在物质世界客观性的，它是依赖我们的经验，我们必须要经验到，必须能观察到，能这个经历到的，我们才能就有效，否则我们不能说。那这是一般的科学。那但是现在有个很复杂的现象，就是心理学的出现。心理学现在是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而且心理学现代的心理学加上了一些科学观测的手段，他用数学的统计，用包括一些这种可以测量你血压呀这些反应神经的，就因为现在医学技术都提高了嘛，他通过这些东西来测量，比方说一个人他在沮丧的时候他有哪些变化，然后他的心理反应等等。所以现在的心理学已经很复杂了，但是再复杂心理学里面有太多的主观的不可验证的东西，而且每一个人给一个人又不一样。所以心理学很多东西都你听得来有道理，这个心理学家这么说有道理，那个心理学家完全说一套相反的也挺有道理，你知道吗？你说科学，你说物理学，还没有说这个物理学家和那个物理学家有特别好像整顶着的了，对吧？虽然现在发展到现在量子力学之后也开始了，哎，你知道吗？也开始了。但是呢，心理学是这种矛盾是太多了。这个人这么说，那个人这么说，这个人是乐观主义，那个是悲观主义，完全谁都能可以照样拿方鼎吃饭，带博士生。所以心理学我们要知道一点，就是要知道它的软肋在哪里。但是很可惜，现在的心理学它的领域越来越突破到什么程度呢？它开始介入到哲学，介入到思维，介入到，因为它 他说到最后就好像说我们知识怎么形成的，它首先是个心理过程，你除了有外，无论你怎么做实验，你心里有个心理过程，对吧？所以你一涉及到你的心理就是心理学。所以有的人就是说你所有的学问，所有的科学和所有什么的都是心理学，有心理学家这么说。
那心理学某一些部分有没有跟那个鬼父有没有 overlap？
他们
你分不清楚，到底
分不清楚，因为经理的东西说不清了。
是什么？
和
鬼父的，或者是你的 hallucination
和精神病啊什么的，
是 hallucination 那些哦乱讲话那些，是鬼父的呢，还是心理的？
心理学不是研究这个，心理学不是研究
鬼魂的
，
他是不是研究？但是比方说，面对一个人的精神分裂的状况下。到底是精神分裂还是到底被鬼附了？
是有 overlap 吗？
这是会，就是说在这个人身上可能有 overlap， 但对他来说，他就说我从心理学的视角来啊，他有多重人格、两重人格、三重人格，那也可能是不是说这种多重人格就是一种鬼附现象呢？对吧？所以就是说心理学这是其实是对今天的人来说是一个很，也是个造成社会的混乱也好，造成人的各种问题也好，是很复杂的，它是很主观的，它是很难验证的，它和科学的对立，科学那种客观的比较容易验证的东西的，看起来是对立的，但是呢现在也开始融合，出现很复杂的这个情况。那最后我们看几分钟看一下这个进化论，这个进化论的达尔文其实在他自己的著作里面他也说这是个假说，他自己就承认这是个假说，而且在假说假定的一个说，对，假定的一个 theory， 不是一个验证的
assumption
对，因为为什么呢？其实在这个达尔文之前，其实这种宇宙这种就是说演变的概念，这种理论 idea 早就有了，只是他当时呢在那个考察的时候有一些这个化石啊什么做了一个这个好像有这个正好也生在那个时代，大家也有这些可以量化的一些科学的这个研究的一些成果，他拿到这些化石的样本啊等等啊，他这么做。但是这里面就有一个矛盾，就说他其实永远解决不了问题，就算你比方说找一个啊猴子和猿相近再到人，但是它有外表特征一些相近，并不意味着从这个东西就是从这儿变过来，这个跳跃，这个理论的建立就从它变过来，这个是他自己完全虚构出来的，这个东西本身也没办法重复，也没办法证明，这是一点。第二点就是说他也有个很缺陷的地方，就是达尔文他所讲的这个就是说猴子和猿和人他没有一个中间那个化石存在，要按说你这个这个进化是经过好长时间，对吧？那你不能说我只能找到猴子和猿的化石，我找不到一个半猴半人的一个这个过程，正中间这个化石没有。它这个物种之间的，他说这个物种变到这个鱼，比方说开始从水生进入到陆生的时候刚开始，那这中间呢又有水，就是它很多是缺乏的，这是第一它没有的。第二，如果进化论还在继续进化的话呢，那应该今天的动物还在进化，对不对啊？今天的猴子还会继续，有一些猴子有一天突然间站起来开始讲话，开始你也没有。
那我们有没有进化？我们要进化成什么？
对，我们
这个是要有一点是什么呢？因为进化的过程是非常缓慢的，像我们人的是有人的历史才几千年，对不对？
对，
从一个像就假设是这样的话，像猴子变成人，我不知道，我就假设是这样的话，这个过程是几百万年，所以他们会讲
是肾共长，
就像你这个几千年能观察到什么？
什么看不见？
对，所以这个是一个，
这是他们一个理由之一。
我想这儿我想谈一点就是什么？你讲完了，我再谈这个。
就是说这是一个说至少现在是没有观察到，但当然他可以说这么长。这另外一点就是说你比方说这个他说这个他现在都是采用碳十四进行这个来测定，对吧？那碳十四这个测定呢，说多少万年多少万年它的衰变，这个东西它是有一个假定，就是假定说在多少万年之前它一直按照今天的这个速率跑，就像一个汽车似的。假如说你知道这个汽车是匀速的，一直是匀速的这么开的话，每小时100迈，它现在跑到多远了，你能知道说它是已经跑了多长时间了。 但是如果这个汽车你看到它的时候，它是一小时跑100个 mile， 但是它在一起步的时候，它一小时是比方说10个 mile， 或者是它是10000个 mile， 它一小时那个速度不一样的话呢，你按照现在的速度去推测它从哪里来，它已经走了多长时间，那其实就错了，对吧？这是之前的没有一个，所以有一个人就打了个比喻，尤其是说那个地球在那个早期的阶段的时候，就好像说，比方说这个放这一杯气，一杯汽水，这个汽水正常情况下，它那个气你打开盖儿的话，那个气就会越来越挥发出去，对吧？它会，你要测量的话，它过多长时间，假如它就会衰减多少，就好像这个半衰期似的，它会减少多少，减少多少。但是我放这一个汽水之后，它筷子哗哗哗一搅。一脚那就加速，它哗就跑没了嘛。那你一测，好像感觉好像它已经放了好几天了。事实上它没有，这是一方面，就是说，关于计划论，或者说这个碳十四测定等等的话，就是说它这个计算的观察所适用的手段，并不是按照一个经过验证的，它是一个有限，按照今天的假定，按照今天的变化，环境稳定的情况下。前边是多少年，是这样一个假定，这是就是说进化论它经常会有一个问题。另外就是提到这个恐龙，那基督徒怎么解释呢？有一派这个基督徒呢，就说这个恐龙，他就把这个创造呢，就是前两节这个经文呢，他把它看成说两次创造，叫两次创造论，说我们现在其实是第二次创造论的。那第一次神创造宇宙是创造什么？创造了一个天使界。说撒旦为什么堕落呢？就是在第一次创造的时候。那为什么空虚混沌呢？那就是撒旦堕落了，把这个地给弄得很混沌了。那地球那个恐龙什么呢？就是在那一段阶段。所以呢，也就是说，他把所有解释不了，我们今天有观察到的现象，我们就全塞到第一节和第二节中间。反正我都塞在里面了，就完了，你知道吗？反正这两节经文，你既然我也没办法证明，你也没办法证明它不是，那我们就全塞在里面。你甭管你来啥，我都说在这儿了。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第一段、第二段离我们有多远，我们也不
对。因为反正你说了嘛，这两者之间一创造，夸你就无限，你啥东西都能往里面塞。所以这是有一派这个基督徒呢，就是。他又想保持这个圣经的这个权威性，他又想那个就是说怎么面对今天的一些考古啊，或者这些一些发现，我也要给他，就是圣经上一定要给他解释。我是觉得就是说圣经并就是刚才说的，神并没有打算要告诉我们所有我们能观察到想到的小有好奇的那个问题，神并没有告诉我们，圣经要该告诉我们的，他想让我们知道的就知道了。他想让我们知道的是关于救恩的，关于神是谁，关于这些事情。他知道，他神写圣经不是要解答我们今天对这个世界看到的任何一种疑问。虽然我们今天借着这些所有的这个现代的手段，我们可以观察细胞啊，观察什么的。可是你说你能造一个细胞出来吗？你真的知道这个生命怎么开始的吗？你没办法，你虽然你看到它在那种运转了，你还是解释不了它怎么就创造出来了。
是，
所以就是说，我们要知道的就是说，如果别人问到的，我们不要说啊，圣经一定这么说了，一定什么的，我们不要有个趋向，好像一定要从圣经里面找点什么地方给他去解释。我们就说，神没有告诉我们，我也不知道。
神没有告诉我们。
对。神没有告诉，神没有，神的意，神也没有这个义务，非要告诉我所有关于你提到的这些问题。圣经也不是干那个用的，所以神没说，所以你说要把这个两面是硬往里面塞嘛？这其实到时候最后谁也说服不了谁的，结果其实还是没有解决问题。
其实这个没有意义，那样子一直那样讲，
啊、
其实没有什么意义。
对啊，
其实不光恐龙，好像很多的鱼类啊，或者
对啊，就说呀，大概那个就对
他们的这个化石好像也就可以放到那个第一节、第二节里。
对，就说啊，这个第一节就是你任何东西我都可以往里放，你明白了吗？
从摩西开始，你看，这些就是可以利用历史可查的，这个都是说可能几千年之内的事情。
对，
那你恐龙一出来，一块鱼一块化石，个几亿年之前，
对啊，
我不敢想象。
我是觉得哈，就像我们在这方面，第一，信仰不是。我们要这样，我是我的感觉是，不是反驳科学得胜的 得到信任。
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这个是不可能的，这样你要辨，要和别人去辨那个讨论辨别，让别人相信你的信仰，这个是
很难的。
Doesn't work. Most time doesn't work. Maybe occasionally work. Actually create more problem. 第二个，我们要强调科学的积极性，因为科学积极性，科学确实改变世界。我们现在的很多的方面的科学方面的很多方面已经这样，我们不能强调科学的，因为科学在某程度上它是反宗教的，这是科学的一个特点。科学本身就是这样的，它必须是一个建立在一个客观性的基础上，因为宗教是不能被证明的。
对，
所以我觉得就讲，我们有些时候我们讲这个不对那个不对，科学不对这个不对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你会自己挖了个洞，把这条线全拦出来。就我们讲碰到这个情况下，我不讨论，因为我觉得你不信，我也不能因为去来解释这个，因为谁也没跟我解释，我解释给你也不能让你相信，是吧？如果我讲家觉得人像恐龙，有没有恐龙，是不是什么时候，我讲这个像你刚讲这个 radioactive 这个 radioactive 这种时的定时间，知道吗？
Carbon dating
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们不能够讲这个是不准确，因为也不能讲到这个完全准确，但我也不能讲这个完全不准确。
对，你知道它的，
所以这个东西，因为这个叫整个这个全科学叫科学权威是认为这个是比较。是现在最准确的一种，就这样去这个定这个时间的一个方法。OK， 我不是这个专家，我也不是很清楚，你懂意思吗？我讲我不清楚这一点，但是讲这个，所以我觉得这个，因为这个正面时候，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感觉什么，你和正面时候讲，如果这个 carbon dating 不准确，别人问你知道多少？我也不知道，我听别人讲这不准确，所以我也不知道，对不对？所以我讲我不是专家，我不懂这个，我觉得很多，因为要不然如果别人很懂的人那就麻烦了，
专家也不懂，
是不是？不，我讲就科学是建立在有一些，就因为这科学是建立在这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已经很科学都被证明是对的。 OK， 它是这么的，要不然这科学怎么一步，科学是一个自我修正的一个过程，它有一个错误，但是它也反复的去修正，慢慢往前走，但是它很多地方是证明是对的。这个对的时候，但我觉得科学是有积极性的，科学也是有限度的，有些有叫对对对，很多东西科学是不能解释的，对不对？这是我觉得我这搞科学的人他也知道，很多东西科学是不能解释的。
你这种讲法是已经很多人讲过了，
嗯，
那现在问题就是说。我们不能否认说有那个化石恐龙，所以好像以前很久以前这个世界上有存在很大的动物，
对，
很多种，现在已经是全部都灭绝了。
对，
像因为一个定理是说适者生存，所以我们现在还剩下这些人类还在存，猴子还在存。我们看到那个
蟑螂还在
存，对吧？圣经里面讲的这些都还存在，但 before that 可能有不晓得多少次的毁灭，很多大动物没办法生存，那就死掉了，变成化石。但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对这些。真的存在的事实，我们想办法来了解一下。
我觉得这个是科学的范围，这样不是我们不是，其实这个我觉得我们这样尽量的，我个人认为我们尽量的不要卷入这种，这个没有一个，很多时候不是我们能讨论，叫现在很多专家很多实验家他们讨论半天都没结果。 OK，所以我们就是不要在这儿花很多时间，别花时间的话，你就自己挖了陷阱，就很难爬出来。为什么？因为很多那些都是一个什么，都是一个争来争去的，这争了好多年了，是不是？都没结果，所以我们人就是这样，也没结果。
对，所以我前段也说了，就是说， 坚守科学主义的人，他也在滥用科学，也就是说他也把科学的范围用在了他那个范围之外。所以我们只能点到说，就是说你的限度在哪里，这是一点。第二点就是说，我们也诚实说，圣经没有告诉我这个，我也不知道，对吧？或者对你科学，你深钻下去，你每一个很小的东西，专家里面还有专家，我普通人肯定没有办法去随便提个问题，我要按照给他专家比，我肯定都是无知的不得了，对吧？所以确实，但同样他跟你辩论的人，他也不是那方面的专家，所以我们就说要引导他，就说让他知道，就是说我不是站在一个好像我知道了完全知道，就是，但是我有限的知识，或者包括你有限的知识，我们要对科学大概有一个中肯的看法，不要太把它极端化，我们都保留一些，就知道科学本身它不是，也不是可以回答这些问题的，他自己就算回答他科学研究本身的问题，他也在变，更何况他研究别的东西，对吧？所以我们就是不顺着他往这，但是你可以点一下，就是说，哎，其实你太绝对化了，我不把它绝对化，你也不要把它绝对化，你这里面也有解释不清楚的东西，不在他那里面跟他辩论，但是有些地方你点他一下，就让他知道也适可而止，就是知道他自己也是站在一个沙土上的就行了。
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相信神的人，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要持守住，就是说科学跟真理，你刚刚讲的不是对立的，
对，
科学不是另外一个真理。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会变成说看吧，科学看的是另外一个真理，
好像你信仰管这一块，科学管那一块。
其实我们的神，既然我们相信他是创造宇宙万物从无到有的神的时候，
科学也在他的里面。
谁是科学的主？
对，
我们的主。
他们这科学就继续在探讨神的创造嘛，
在找神，是不是？
不，对，我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很多事情我们其实也不懂。但是基督徒一定要有一个
基本原则，
一个基本的原则，说我们所信的这个神也管科学的，科学在他的管理之下。 OK， 我们不要把科学当作是另外一个真理，好像一个这个科学跟圣经是可以同堂并列的东西，其实不是的。
对，
那至于说你怎么样把它解释清楚，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没有人办得到。
对，
但是基督徒一定要有一个很清楚的这个
真理观，
这个真理的观念，就是说，
对，
我们的神，今天不管是化学 ，OK， 是物理，是这个心理学还是什么学，
对，
都我们的主都是那一些的主，
都是神的创造，
都是神的创造，都在神的这个权柄之下。
对，
那至于他怎么样去管理，怎么样这个东西，这个我们
具体的怎么管，我们不知道。
对，我们不知道。
对，
但是如果说你这个观点你不抓紧的时候，
你
常常就会被这些学科就带走。
对，
在这个地方有些人就会说迷信，那是不是解释也是差不多我们今天讲的这些，是不是？
对，这个东西我们讲，所以你不是证明的，他其实你问到深处的话，那你科学如果按照你自己的标准你也拿不出这个证据的话，你也是迷信。所以这是一个。另外就是你们还有没有记得我在讲那个主日学的时候，一开始一堂课时讲的这个叫什么叫普遍启示和这个特殊启示。普遍启示是无缘无语的，科学是对启示，对这个神创造界的一个回应，它回应它就不是和神一样从神而来那个启示的那个同等的权威。有些人神学界的人有人误以为说啊，这个文化什么是启示，不能，如果这个启示你要定义启示是从神而来的话，那神来的东西不能有错，神就是最高权威的，对不对啊？
科学只是在 discover，
对，我们只是用我们自己的语言，我们自己的方法去发现神的创造，神是在把他无言无语的启示借着被造界向人显明，人是用我们自己的语言怎么去描述他，怎么去解释他。那这个解释因为人是罪人，所以这个解释里呢就有错误，但是也有一些地方肯定是合乎，某种程度上合乎，它是 work 的。所以这就是说，但是我们就是一个基调，就是你刚才说的，我们一定要清楚它永远是不能和神的启示，而且是什么呢，而且是神是永远是他的主。我们可以说我们现在不能具体的回答 某一个科学的问题是怎么 work 的，你的错在哪里，你对在哪里，我也没有这个能力。但是我们一拼着信心知道，人说既然神是创造主，我们人又是罪人，那人做的这些东西他就有这个可怀疑的地方，他就不能放到和神的话语同等的地位，对吧？这是一方面。另外就是因着这个呢，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神道进化论。神道进化就把这两者想结合起来，就是他就想两边都把它怎么融合解释了。所以他就说了一个，就是说这猴子啊什么呀，这个变啊衣服是怎么变的，但是呢这个变化的过程，这个最开始的创造是神创造的，而且这个变化过程是神管着的。所以你看这样又有神，是这个又符合这个神的这个进化过来，哎，觉得好像两边
是谁写的？
这今天有一派这个基督徒他们是这样来解释，叫神导，就是说神上校有导演似的，神在背后来导演了这个。所以表面上看，从我们人的观察角度上，表面上看是有个演化的过程，但是这个背后呢，神是个导演在管着他。
神所允许的，
他不光说是允许，是神导演的。
神导演，
神导演
的。导演是神那个导向，就是 direct。
或者对他都有 direct 嘛 ，direct。
有很多那个农业的那个这个什么传粉啊，把那改良那个物种，这神允许这样做吗？
对他允许的，但那个和这个创造的这个变化是不一样的。他不是那个神，我们是不反对说是在这个基这个变化，这不叫从无里面的创造。
这样做可以成功，这是神允许的。
但是那个那不是进化论的，那不是进化论的，就是说你杂交一下或者动一下基因，这和进化论是不一样的，这是两个概念。
不过我很喜欢，我自己很喜欢这个主耶稣的一个故事，就是他医治了这个瞎眼的。然后后来他去城里面跟人家讲，人家就说哦，这个人是给你医治的那个人，他是不是神？他说你们问的这些我都
不知道，
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在
我
身上做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我觉得真的是我实在没什么学问。你跟我讲这个那个的学问的时候，我根本完全没办法，没有任何一点能够跟你讲。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的是，神在我身上。怎么样来改变我？那我觉得这个是我可以跟你讲的。
对，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 OK， 我们现在是你探讨说这个由来来源到底是怎么样？你再不管怎么样探讨，跟我们这个相信圣经、相信神的人知道说，救恩是很重要的。
对，
世界是要终极的。
对，
我的生命结束以后
要到天。
What happened to me？
对，
那你这个在这边探讨解决不了这件事情。
对，
那这件事情其实对基督徒来，对神来讲，神整个启示的这个圣经里面讲到的就是人的救，神带给人的救赎。
对，
那光讨论那一边跟救赎上一点关系都
没
有，就是完全都没有帮助。但是对神来讲最重要的就是说，
对，
他要救赎我们，那我们人要怎么样，
对，
那能够被神救。
对，
那如果说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讨论那个的话，
对，
事实上对这件事情
无益，而且又把你
吃晚饭在这里我们饿得要死，所以我们俩在那边讨论
那晚饭不好吃
好吃不好吃，还有人说这饭是怎么做的，怎么来的，从哪里来的。
还有一个什么，我觉得这叫信科学论也好，信无神论也好，我觉得现在这些人他们很多时候，他们这样，他们根本也不知道他们是无神论或者什么。
对，他自己
现在中国大陆肯定是无神论，跟他们拜，他们拜
拜
祖先，拜这些都拜，对不对？他也拜。对，就像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呢？就像我是觉得这个创世纪前面这几章，这样我们这样不要花很多时间去讨论，因为这个东西讨论的时候。会花太多时间，而且没有什么效果。我觉得很强的一点就是，
我都头昏的。
我们从这看到的，我觉得我有点，我们确信这点，这个世界是神创造的。神至于神怎么创造世界，神这么告诉我们，我们就这样讲。但是我也不知道这个具体神怎么创造，对不对？具体什么这个历史这么多时的这几千年、几万年、几亿年。I don't know， 神没具体告诉我们，我们也没有去，没必要去很争辩，因为这个争辩最后没对我们的信仰没有帮助。 你就等于他，你很难让一个人，你证明他哦，我信了，我信你神，从来没有过，你知道吗？
对对，我们50年前在 Oakland 的那个校园团契嘛，那些都是最真的
博士生嘛，
博士生一天到晚讲
这
些东西，
对。
啊，讲到面红耳赤的，那信不信？不信的还是不信，信的还是这样，信的还是信。
所以有一个牧师，他有一个建议，他说，当你在这个对经节讨论，或者说你在读然后讲圣经的时候，他说很重要的一个，圣经有讲的，我们要讲。
圣经没讲，
圣经多讲的，
多讲，
我们要多讲。如果圣经里面只有一节经节的，讲的，不
要
把它当作主要的这个信息。
对，
那圣经如果没有讲的，那我们也不要讲。
对，所以我问一个问题哦，像那个慕道友这个内容适不适合？
你看，你们都听错了。我刚才结论是什么？
啊，
我刚才结论就是说的，我们不要把他们带入到。我给你介绍这些东西是说在教会里面出现这些现象是你要回避的，你要知道，但是你不是领着人往这里走。我们的结论就是刚才 CJ 说的和严俊说的，就是说我刚才说了，我说神告诉我们是他是创造主，神没有告诉我们我是怎么创造的。科学你知道它有一些基本的常识，因为毕竟我们也都受这个教育了，但是你不是顺着他那个思路走，
是
对吧？这是我们的方向。
Okay,
但是我们作为查经，我们知道教会的情况，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存在，会有人跑过来给你问你怎么往哪个方向引，对吧？你不是说一点东西不知道，只是不顺着他引。
问题就是说，我的问题就是说，我们预查来这边，那我们查经的时候，我觉得
你可以捡很多东西，但是你心里有这个。假如说有人问到你这个了。你可以往那个方向走，
知道一句就好了嘛。
是我也是这么
讲，
没那么简单。
我知道他的，他要问，因为我有同样的问题，就是说，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自己在这里讨论，就这两节经节，然后我们花了一堂课的时间，那我们当然是 clarify 我们自己的 understanding。但是今天我们去下个礼拜有这个小组的时候，我们就讲两节。那这两节我们又不要跟他讲这些东西，又不要去跟他准备。
我们干嘛？
那我们要
干嘛？
多准备点点心。
对不对？这个是不是你的问题？
我的问题就是这样子，因为
没有，
因为
debate 是肯定会有的，叫别人会问题，你知道吗？
对，你完全不理吭声也不行。
对，我曾经在一个查经班，就有人说：“哦，圣经很好，我现在不信，为什么不信呢？我要解决很多迷信的问题。”那我也不能跟他讲这些啊。
不是，你看还有一个问题在哪儿啊？你不要想着我们今天查一段经文，你这一段经文就要面对一个慕道友所有的问题，你知道吧？我们得查经，这经66卷书的，我们查的时候要细一点，这节经文也可能涉及到，还包括我们应用其他经文，包括你常用的问题。但并不是说你原封不动的，或者说就靠这两节经文面对一个慕道友的问题，你就捐起来，不是那个意思。所以
仅仅是
对，
我们就
查两节，我们
不是不是，我想这样问好了。
对，
所以我们假设现在是礼拜五小组的聚会，对不对？
是，
我们组长就在这个地方，
我们干。
那到时候组长怎么带？
对
，OK， 怎么带？因为到时候是要查。